基甸讲完话，耶和华没有去劝他，耶和华直接跟他说什么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你靠着你这能力是指着什么能力？穆恩，什么叫做你靠着你这能力？这能力是什么？你目前基甸有什么能力？打麦子的能力，躲起来的能力，他有什么能力？什么叫做你这能力？这能力是什么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。
那他前面那句话呢？
他前面叫他大能的勇士。
嗯，基甸到目前为止他没有承认，他自己也不觉得他是大能的勇士。你这能力，这能力是什么？就像我们讲这个信这个字一样啊，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些既定的观念，所以呢你就会看不准这些圣经的人物啊。就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讲话，亚伯拉罕就是听话，他不见得把那个叫做一个信，当然那是信，可是他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很疯狂的人，他觉得他听话，他觉得这是他值得投资他一生去做的事情。可是他遇见情况的时候，他不见得知道这个与神来往是需要用信心。这里也是一样，我们讲到说你靠你这能力，我们一讲到能力就觉得是什么用力的事情。其实基甸在这个地方的能力，如果你照着基甸刚才的回答的来讲的话，他的能力是什么？他的能力是认识神，他的能力是认识神，是带我们列祖从埃及出来的神。他的能力是说耶和华有奇妙的作为，只是他还没有找到那个作为在哪里。这个就够了，这个就够你的能力了。你有了这个能力，你有了这个见识，就足以去拯救以色列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到最后是谁拯救啊？是神拯救嘛。可是你要让神的能力从你变成你的能力，你一定要有什么？你要有这个见识啊。有了这个见识，这个见识就成为你的能力，而且这个见识本身叫做你的信心啊。所以我们也常常讲，所谓的信心是对神的认识，那个叫做信，而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要虔诚啊，要给自己洗脑，那个不叫信，对吧？因为他一讲完耶和华说，这个叫做能力，你有这个能力，你已经讲了，有这个能力，神不是开玩笑的。因为前面耶和华的使者指责他们，就是说什么，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，你们怎么都不记得这个事儿？现在基甸记得这个事儿，而且他觉得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神。可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说呢，我们被他丢了，这个奇妙的能力在哪里呢？我如果是大能的勇士，我怎么会遭遇这个问题呢？那我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？根源是耶和华把我们丢了，根源不是耶和华不行奇妙的事，根源是耶和华把我们扔了。所以你就看他的见识准不准了、相当的准，相当的准。他这个只要见识到这个地步，这个叫什么？大能的勇士。他这个见识里面没有什么，哎，我是谁？哎，这事哪里轮着我做？他根本就没提这个事情。他的焦点全部摆在耶和华身上，这个叫做大能的勇士。然后耶和华把这个事情跟他指明了，那基甸才讲到他自己的问题。他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。他也没有说他不要，他没有，他只是觉得说我够不上，我也没这个资格，我也没有你所说的能力。所以可能耶和华所说的东西他没看见。然后耶和华就开始对他说了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。哎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看是很简单，是耶和华在对他说，在当时看他是不是耶和华对他说啊？不是，对，艾伦正在放羊呢，有个人来坐在他门口的树下跟他讲话，他这人到底是谁啊？对不对？只是这个人他讲话的时候，基甸一定知道这个人不一样，他是带着权柄来的，对不对？这些话你不可能在心里面没有震动。然后实际上是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啊，这个基甸根本不知道他是谁的人，就对他说了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。你看这个就很像谁讲话，很像主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啊什么什么的，他几句话就把你摆对位置了。妇人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讲东讲西，他一句话他就给你讲到点上了。 对不对？你若知道与你说话的是谁，并且知道神的，你若知道神的恩惠，并且与你说话的是谁，你早就求他把这活水给你了。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有信心的人，为什么？他马上就说，你把这个水给我，我就不用来打水。基甸也是一样，基甸马上说什么？基甸马上说什么？牧文再给我们念念。
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说知道与我说话的是主。
嗯，
请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。
哎，所以你看见了没有？他是有信心的人，没信心的人，大有信心的人。他认不认识神呢？认识。他马上就知道，他不是说你是不是主啊，他说我若是在主的眼前蒙恩，他把这个呼召叫做什么？蒙恩。哎，这个就是很了不得的。因为我们现在有些碰到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啊，你劝他出来服侍主啊，他老觉得是个什么事呢？吃亏的事。姐妹就比较不会这样，姐妹觉得服侍主是一个很蒙恩的事。哎，弟兄呢老觉得服侍主啊，尤其你要出来，哎，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他觉得是个吃亏的事。你看见神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已经活得没意思了，他这样活有什么意思呢？他知道他是以色列人，他知道神的作为，可是自己活得这么悲惨。你看看，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一个觉悟啊，就是说我们既然是神所造的，我们的出生是这样的尊贵，现在呢每天就在这边吃喝拉睡过日子，越来越老也拖不动了，每天的日子好难受，这是一种什么委屈，这是一种叹息劳苦。你开始应该逐渐醒过来，说呜，我们的盼望是回到天上那个荣耀的盼望，我们不是这样子很羞辱的活着。这个就是基甸，他一下子看见了，哎呦，今天这个其实是一个什么神蒙到我的恩惠，他那个刚才的治小的没有能力治贫穷的通通都已经不见了，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了，什么？这是不是真的是主你给我的这个恩惠？你是很确定，我还不确定，那我怎么办呢？等我啊。可不可以叫神等啊？可以等，但是等你干什么？等你干什么？
验证。
哎，他讲的这几句话很清楚啊，对不对？
给我叫啊，拿礼物。
拿礼物来。还有呢，他不是说求你更加的感动我。你看我们现在的弟兄这个奉献真麻烦啊，他就说哎，我要再有一个确据，是吧？神再给我一个确据，让我可以知道。他今天是完全反过来的，你不要离开我，我必归回。你看这几个字多么这个有力量，对不对？等我归回，是你在等我。他记得很，他看得很清楚，他不是说我在等你，对吧？你像服侍的弟兄很多都是这么样的，那你反正神你要叫的人很多，那我呢，你再让我清楚一点我就回来。基甸不是这样讲，你不要离开，他很把握这个机会，你现在就不要离开，我马上就回来，而且我回来的时候干什么？我回来干什么？回来奉献。当你悦纳我的奉献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，不是说你让我知道了所以我再奉献给你。你们看见这些事情的不一样，非常的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呢，哎呀，这个人啊实在是应该信主，你花很多的时间在他身上，到最后他也不信主。我们看见一个弟兄，哎，这个实在是很有潜力，你就花很多的功夫去劝他啊，告诉他要服侍啊，告诉他这个那个，到最后都没有用，到最后发现还是主耶稣的做法很好。你来跟从我吧，爱来不来，不来拉倒，因为你不知道服侍神是蒙恩，那是你吃亏，不是神吃亏。一个人他真的被神感动，他就会像基甸这个样子。可是这次这么大的一个灾难，神要开始拯救，他要找到一个人，这也是我们在里面看见不会错的事情。神要带以色列人出来，他要找到摩西，神要从米甸人、东方人、亚玛利人这些手下拯救这次大大的欺压，他也要找到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往往是什么？唉，胸无大志，是不是？治贫穷、治少的，有没有服侍过的？有没有打过仗的？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事情。你不要怕，你看见了这个事情， 我们大家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，就是漂亮这个地方呢、啊、就差没山，对吧？有水有草啊、基本上风调雨顺，有这么多的鸟，这么多的花，很好。但是这边人都在干什么？都在睡觉。那主要不要借着我们去拯救他们，要这个是信心。你认识神是可以做事的神。你看美国，我们后来他说是说他是基督教国家，其实美国是不是真的基督教国家？不是。美国来的人从五月花号就分两种，有一种的确是来寻求神的，还有一种是什么？罪犯、拓荒的、冒险犯难的啊，这些莽汉啊。那后来怎么样美国成为一个这个普遍的成为基督教的国家？就像你现在我们开车出去，你不管是哪一个城啦、啊、你从这里开到 College Station 也可以啊，尤其你要是走小路，你会经过这些小town的话，你就看见他们最大的建筑一定是什么？教堂。这教堂，而且不是一个教堂，这么小的town，它可以有三个教堂，都是大石头盖的，怎么回事？那时候你看，现在这个，我们现在看卫理公会好像就是没怎么样啊，他们也不是特别纯正的福音啊。那你要知道，卫理公会本来是非常灵恩的，他们那个十字架旁边有火，因为他们是圣灵的。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。他后来他是我女儿的同学的爸爸。我在很久以前跟你们讲过，那个女孩是个小黑人，可她爸妈妈是白人，领养来的。那个妈妈呢就是 emergency room 的护士，所以呢后来他们就专门做这个工作，凡是政府啊这边有被虐待的小孩，尤其是脑残啊受伤啊被虐待的很厉害的小孩，就会交给他们。那个时候他上学，他常常手里提三个，都是黑娃娃，要么有问题的娃娃，要么没人要的娃娃，好厉害啊！他们真的是有信心。他那个先生本来就是卫理公会的牧师，后来他说他身体不好，卫理公会的牧师为什么他们有这种身体不好？你知道他们到现在还是一样，他们四年就要一调，那这是他们以前留下来的。以前卫理公会的牧师他们就是骑着马，在走遍全美国。你不能停的，是这样的东西带来所谓的大复兴啊。很多本来是拓荒的很粗野的人啊，完全没有文化的人，也不信主的人啊，是后来被改变的。但是那时候就有一些很多的传福音的人啊，他们就是有这个，我们今天把它叫做意象，其实那个是正常。既然神是大有能力的，神也与我们同在，那神可不可以与我们的同胞同在？可以。能不能与我们的儿女同在？可以，不要怕。所以你才有这么多的卫理公会的教堂，这么多的浸信会的教堂，他们每一个里面都出了很多的人，不是一两个，这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做得出来。不要我们中国出了唐崇荣，现在还在唐崇荣，唐崇荣没办法福音传遍给中国，对不起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他们是大批的人不断的在传，所以他们能够整村整乡的信主。但是我们就不太有这个，我们不太有这个胆气。那主就对基甸讲了，主说什么呢？主说我必等你回来，这几个字很好啊，这几个字很好，因为这里就看见当神要呼召一个人去办他要做的事情的时候，这个事情是很紧急的，那个人他必须要说你别离开，我必归来，我归来干什么？我归来奉献。然后主说我一定等你回来，这是不得了的一段对话啊！整个的后来的得胜全部在这段话里边，神怎么样得到一个人，怎么样把这个信心开始慢慢建筑在他身上。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很强的信心？他到现在也是没提到信这个字，对不对？然后基甸就去干什么？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用一把细面做了无酵饼，把肉放在筐内，把汤盛在壶中。这是哪来的规矩啊？利未记里边来的规矩。但这个规矩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对？不管你觉得怎么样，它对不对？
他这是应该，他要献什么祭啊？
就是啊，他献的什么祭都不知道。
就是啊，你要献燔祭的话，献燔祭的话就应该
有献祭，有献祭的规矩啊，对吧？你要献祭，你就跑到会幕去啊，那是紧急做法啊，紧急做法。既然耶和华在这里对我显现，那我要把自己奉献给神，那我就这么奉献。 那来了以后知道不知道怎么办，是谁告诉他怎么办呢？神的使者吩咐祭奠说，他拿来，他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奉献，而且他这个奉献很有意思啊。你看我们今天常常跟弟兄姐妹讲，哎，你需要服侍，他也觉得他有这个感动，然后他就会跟你讲，我还没有预备好，他都跟你讲我还没有预备好，我需要更多的装备。哎，祭奠的预备是什么？祭奠的预备是什么？他的预备是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他的预备是尽他所能的，照他所知道的把自己奉献在上面，这个叫做预备，而不是说去念个书，多学点知识啊，神把我装备好了，不是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你把自己全部的东西带到神面前来，神会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办。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祭奠了，那他这个吩咐恐怕就是跟利未记的吩咐不太一样，这个吩咐一定有他奇妙的地方，有他的道理，而且他很实用的。他怎么说呢？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，把汤倒出来。哎，这是哪门子规矩啊？不，但至少你知道无酵饼，就像我们主日做的这个叫无酵饼，对吧？那这无酵饼呢，基甸肯定也知道，这是他们从埃及出来的。那这件事情代表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。那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到哪儿去了呢？什么叫做把汤倒出来？它这个汤是什么汤啊？羊肉汤，羊肉汤，煮肉汤。这是献祭什么地方煮肉呢？圣献祭不是要用火烤的吗？
也可以煮的吧？
也可以煮的是吧？
有煮的吗？
总之你就找不到这个百分之百的根据在哪里。但是磐石上面有水，水上面有肉，然后火一烧全部悦纳了，这就行了。这个基督在不在里边呢？出埃及记的经历在不在里边呢？出埃及记他们有个灵磐石，里面有水流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有这个无酵饼，是讲到这个啊，他们出埃及困苦的日子。耶和华的使者并不在乎这个仪文上的事情，你把它带来，他会把你弄到差不多对，这就可以了。因为这只是个手续，这个手续到底是神悦纳呢，还是还有没有别的目的在里边？而且这个麻烦的事情是什么？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中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。乖乖，这东西对基甸来讲，因为我现在最需要你的时候，神有没有等他？有。但等了有没有献祭？有。有没有悦纳你的礼物？悦纳了。但是耶和华的使者怎么样？不见了。你要记得这些事情啊，神做事跟我们的预期往往是相当的不一样。可是你如果不走第一步，有没有第二步啊？没有。如果耶和华的使者从开头跟他讲话，基甸就在那跟他讨价还价，还有没有后面的事情？没有。如果他没有说你等我，我必归来，还有没有后面的事情？没有。这个就剩下的就是神跟你两个人之间，有的行话讲叫做绊交涉，是吧？你一步我一步，很短的时间之内这个事情做成了。什么事情成了？到现在耶和华的使者不见了，到目前为止什么事情成了？写到这里跟第六章的开头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讲完这个就得停了啊。跟第六章的开头有什么不一样？有哪些进步了？这个地方有行动。有什么行动？神有行动，神有行动，神得到了一个人了。这个人有没有预备好？还没有呢，还早嘞。但是有没有关系啊？没关系。其他的百姓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。米甸人是不是还在那？还在。什么事情都没变，对不对？可是实际上他变了没有？变了。这你敢不敢说啊？这有什么用呢？不会，你不敢讲了，因为神在做事。所以这是很精彩的。那基甸的见识够不够呢？不够啊！他一看这事儿，就糟糕了。哀在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。这话好可爱，这可以用戏来唱。因为我哀，丁老师这字怎么念啊？
不见
得
认识这个字。
哎，刘军这字怎么念啊？查一下。
一个卖一个贱
献是吧？
献殿什么意思？
敞着脸。对。
敞着脸。哦，其他圣经上面好像是有这个叫敞着。
对，这应该是敞着脸。
刚刚上面标记的是敌。
敌面啊！哎呦，这恐怕四川话。这句话又告诉我们什么？
即便他对神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吧。
什么这个更深的认识？你这种是官话，什么叫做更深的认识？你这好像习近平在发表谈话，什么是更深的认识？真的，
就是他觉得他当面看见了一个马的死死了嘛，然后他有了一个惧怕的心。
哎，他为什么会有一个惧怕的心？他为什么前面不怕，现在怕？
因为他见，他觉得他是当面见到了神，所以才有点惧。他觉得神不是那种随便人可以看
的。问题是现在的神的使者已经不见了，刚才是当面见了你不怕，他不见了你现在才知道怕，怎么回事的？
哦，神想啊。
然后你想想，你嫁给穆恩的时候，第二天有没有觉得很惊奇？怎么自己做了这么大胆的一件事情？他已经把自己都奉献给神了，他突然醒过来，他觉得说不得了，我怎么做了这样一件事情？可是这个事情已经做成了没有？已经做成了。这个是有点像女孩子出嫁，糊里糊涂她就嫁了，嫁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你看看，她回头一看，她害怕。所以你说这个人到底预备好没有？没有预备好，但是那个是不是问题？向来不是问题。你这一步步往前面走，一下子神悦纳你了，这时候他害怕，那个敬畏叫做这个诗篇里面讲的当得的敬畏。你这时候突然惊醒过来了，你觉得害怕神了，啊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的阶段。你觉得哪一个先是信神先，还是敬畏神害怕神先？这个敬畏其实就是害怕，两个字一样的。信在先，你信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神真的是很可亲的一个神，你也听了这些道理，你也觉得自己是个罪人，愿意悔改接受他。可是那个时候你虽然接受，你是不是马上有一个很清楚的敬畏？不见得。你如果认罪很清楚，那就会。可是往往啊，这个敬畏神，这个积淀这个敬畏神的经历啊，这一敬畏，而且他已经奉献了，就这个人就定在那里了。你如果一开头他就觉得很害怕，嘿嘿嘿，他就不上去，是不是？他没有承接这个职分，那就不太一样了。啊，那个结果就不太一样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时候，这个就是你从他呼召基甸。那另外一个你很值得去看的，就是他怎么呼召摩西，他怎么预备摩西。摩西也是他心里面一直有这个耶和华，他是耶和华的子民这件事情。啊，基甸也是这样，他一直把这个事情摆在心上，他觉得自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。啊，他不是觉得说这个传福音都是别人的事情啊，什么什么的。这个时候他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害怕，因为他醒过来了，他一下觉得说这个真的是神呢，我不知道。那二十三节又很有意思了，怎么这时候耶和华又对他说呢？那他使者不是不见了，这怎么对他说了？不问了，这怎么讲呢？三位一体，走了一个还两个，是不是？这个你也可以说是基甸心里面知道的，因为这时候的基甸跟前面的基甸是不一样的。以后你看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就不知道耶和华怎么对他说了。本来是外面的人对他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从此以后耶和华对他说话别人看不见的，他心里面知道这是神对他说话，这个就是他不一样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就讲说，服侍他的人怎么样？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啊。那为什么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一个基督徒要把自己好好的奉献给神？你这么一奉献，像基甸这样子啊，他跟你讲话你知道，你可能解释不出来，但是你真的知道，你知道整个圣经都是跟你讲的，你看到一段话你就知道这个话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啊。就基甸一样，他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他不需要外面再来试着跟他讲话了，他心里面开始很清楚的知道。那这个时候当你害怕神，当你敬畏神的时候，神一定跟你说什么？你放心，不要惧怕。那我跟大家讲过嘛，有人数过这个圣经里面的不要怕，好像有366个。
够一年。
连闰年都够用，但我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我自己没数过。神跟人家讲话就是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像耶稣复活碰到玛利亚就说什么？不要怕。天使碰到玛利亚，今天玛利亚我们知道，玛利亚穆恩给他一个新的封号，就是大能的勇士，玛利亚就是蒙大恩的女子啊，不要惧怕。天使在圣诞节的时候，在伯利恒的野地里看见牧羊人，说什么？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啊！所以，当你敬畏神的时候，你就开始 耶和华对你说的话很清楚，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至于死。所以这底下基甸筑了一座坛的这个很出名呢，就是耶和华什么 Shalom， 对不对？耶和华沙龙就是赐平安的神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讲了这一小段的圣经啊，还是一样，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见这些话对我们自己，对我们今天，对我们的教会还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啊，没有一句废话在里面，没有一句废话在里面。